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来到你的圣言面前，来明白来知道你的作为，你在创世的时候所做的啊，你在我们啊人的当中所做的事情啊，你所啊在你的行为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各样的啊人生的本相和你的恩典啊，你的带领和你的公义，真是求天父你借着你的话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清清楚楚的认识你，认识我们自己，也可以清清楚楚的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进入创世纪还是第三课啊，我们讲第四章啊，第四章的内容。那第四章的内容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桩的谋杀案，该隐和亚伯，也在讲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有两条线，那一个切分在人类历史当中，这两条线是怎么分出来的，或者说是两组的人在这个历史当中是怎么出来的，然后呢，每一组人的这个特点有什么不同啊？所以在这个第四章的时候呢，就开始向后开始推，那这个原因呢，是因为第三章犯了罪，然后到第四章以后呢，这个果就出来了。那犯罪所出来的果呢，不一定是完完全全我们所说的那种啊，这个悲惨的这种结局，不是的。在犯罪以后呢，这个上帝的救赎在这个当中一直做一个推动的作用，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对上帝的不同的回应产生了不同的方向。那这个是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在看，你会看到里面有这么多的信息啊，包含在经文的里面。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经文的内容啊。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那有一日哈，那这个词呢是后加的，原来没有时间这个词，原来就是那个男人和夏娃同房就怀了孕了。那为什么是没有时间呢？因为后面的亚当以后所有的人生孩子都有时间，他是多少岁开始生的，因为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出了伊甸园以后，他们从零岁开始，或者说从0.1岁开始，他们已经是成人了，他们没有一个从这个婴孩到成长的这个过程，亚当夏娃没有的。那我在前面讲过，他们在伊甸园里活了多久我们不知道的，因为那时候是不会死的，可能活了多少万年你也不知道。然后出来以后从零岁开始算岁数了，那他们已经具备所有的成人的所有的能力，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呢，有一日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知道啊，这个事情在时间点的里面发生，这是中文加的，英文加了一个 now 啊，现在加一个时间，否则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变成是不知道，我们需要时间来定位的，那没有一个时间我们就找不到位置了，这是我们的问题哈。那主要是表达是这个意思。然后呢，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那这个里面这个同房这个词哈，需要有一点解释，这是在圣经里面常用的词，是亚当知道了夏娃。原文呢，英文翻译成 news 啊，原文的意思也是知道的意思。那这个概念呢是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的概念是讲到亚当知道了夏娃生出孩子，那这个知道表达的含义是一种生命的连接，这个不是一个单单这个 knowledge 的，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的。所以当在圣经在新约的时候，他讲到让我们多多知道神，是讲到同样这个知道的时候呢，这个含义是包含着一个生命的连接的啊，不是一个这个人我知道，不是这个意思的。那个知道就好像夫妻间的这种的知道，以至于生出孩子，那这种的紧密的生命的联系啊，这个是原文的特点放在这个里面。那有这个含义以后呢，那你就知道在以后的我们信仰当中说你知道耶稣吗？你知道神吗？然后你的反应，你的回答，你应当是在这个层面的反应。如果你没有这个层面，实际上你还是不知道，甚至你做了基督徒做了很多年， 你还不知道神，因为你和神没有生命的连接的。那个知道是只有生命的连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啊，大家要了解哈。然后生了该隐，那该隐呢，你们那边有个小括号啊，有没有小括号？那英文翻译成叫 possession 哈。那在原文的含义呢，该隐这个词在夏娃的眼睛里面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种的财富。该隐这个名字是 possession， 就是得或者说很有得到一个价值。那这个要了解哈，该隐这个词或者说该隐这个人生出来以后，他在夏娃的眼睛里面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男人，这个你要了解。然后呢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那这一个词是相当重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男子很有价值，是耶和华让我得来的。那这一个呢，这句话呢直接引到了前面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是和那个上帝的救赎有直接的连接的。那表达的含义说，这个救赎是一直的这样子推动，会借着该隐这个事情实现，这个你要了解。那还有一个呢，后来又生了第二节哈，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亚伯这个名字表达的是那个含义，原文的含义是没有价值，你了解吗？你看见这个比较没有，这个差距啊？该隐是很有价值，亚伯是没有价值啊。他英文翻译成叫 vanity 啊，在 ESV 那个叫 vanity， 那个叫 possession。 那亚伯这个人在夏娃的眼睛里面看是一个比较没有价值比较虚的一个人，那该隐是很有价值的。 OK， 这两个人是这样子在人的面前，在夏娃的面前。然后呢他们两个有可能是双胞胎，有可能是 twin 哈，有可能的。大家还记得这个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是不是啊？那双胞胎在这个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然后经常是上帝拣选那个小的，没有拣选那个大的。所以这个双胞胎出来呢，亚伯和该隐出来呢，那这个该隐是在前面，是应当是哥哥，如果是双胞胎的话，亚伯是弟弟。然后呢一个是有价值的，一个是没有价值的，在人的眼睛去看是吧，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在当时的时候呢，该隐和亚伯呢应当是被认为是他们的头胎但是在整个第四章的里面你会发现呢他们生了该隐亚伯以后呢，应当又生了很多的，不是生了这两个就没事了，一直生的。所以呢会有很多的男人女人在地上，只不过这两个人呢在所生产的当中呢，他们是有代表性的，我就说代表两条线，代表人眼所看的价值和上帝眼睛所看的价值有很大的不同。然后呢人所看的和上帝看的有什么不同呢？那你从内涵的里面会发现，这个里面上帝有上帝的原因的。那个原因呢，实际上是从该隐到亚伯一直到现在，是上帝永恒不变的属灵的原则，那个原则没有改变，上帝从来都是这样看人的，他并不是看亚伯和该隐这样看，后来上帝也是这样看人的，所以这个是大家要了解。那从后面的这个看哈，这两个职业是不一样，一个是牧羊的，一个是种地的，这两个不同。那这两个不同呢有的人有一些的解释我觉得我不太能够接受这个解释，他们是和后来的这个献祭有关，说这该隐种地呢，因为当时不能吃动物，只能吃植物哈，那该隐是比较照顾杜甫的，所以他种地这样说法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哈。那难道这个亚伯他吃动物吗？他也不吃吗？他也要吃粮食吗？对不对？这个不是说种地的就一定有问题，这个我倒不认为哈。问题出在后面，问题出在后面，出在第四第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 为供物献给耶和华。那这个又是有一日哈，那这个有一日呢还是不太准确。那我这边那个 ESV 版本叫 in the course of the time， 就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也许这个固定的时间呢是在丰收的时候啊，或是在一个某一个时刻啊，这个农作物或者是动物有一个丰收或者有一个出产 whatever， 是这么一个时刻。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一个献祭的时刻，那这是有一日是表达这个含义。然后呢，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不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这个是出现状况了。那这两位呢都献祭，献了祭以后呢，在耶和华面前所得到的结果不同。那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你要知道，该隐系和亚伯系啊，这两个系哈啊，我们叫莆田系什么系哈，该隐系和亚伯系呢，这两个都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换句话说呢，他们都在上帝的救赎的恩典的里面，都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那个救恩的那条线的里面。换句话说呢，当他们生出来以后，实际上上帝的救赎在最初的时候是赐给所有人的，这个概念大家有没有清楚？不是一开始我只给予亚伯，该隐我就不理他，不是的，是该隐和亚伯这两种人，实际上这两种人代表后来的分界线哈，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分界。那他表达的含义就是，上帝在开始的时候那个应许给了亚当和夏娃以后，这个应许是延到他们所有的后裔的，都有那个救恩的应许的。那只不过后来因为人的回应的不同产生了变化，换句话说，在整个人类历史后来那一段，没有被拣选的族类，也并不能绝对说上帝是从来不拣选他，用一个比较准确的含义是那一只是被上帝弃绝的。就上帝在最起初的时候是给了所有人拣选的恩典的，换句话说，那一个起初的创造，开始创造然后造了人，在亚当里面，后来在基督里面，本来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是覆盖所有的人的。那这个是不同的一个概念。的确他要拣选谁去拣选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没有错。但是在最起初的时候，上帝是给所有的人。那后来为什么会产生分界？是因为人的回应不同，所以产生了不同。 OK， 然后呢，一个是该隐拿地的出产，亚伯用羊和脂油。那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观念是什么呢？是因为呢这个该隐献的祭呢不对，所以上帝不喜悦他。是亚伯献的祭对，所以上帝喜悦他。这个观念是错的，这个观念叫做律法主义。这样的解法实际上叫律法主义，不是。是什么呢？是他人先对，然后上帝喜悦他，因为他人对，所以他所行出来的也对。这个次序有什么大家知道没有？ 有不同啊。换句话说，亚伯和该隐如果从信心的层面来说，亚伯是真正信从神的，所以呢他的信从所带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他信心的印证，并不是他的工价。那如果那种的解法说因为献祭献错了所以不被悦纳，那个变成工价，这个是有根基上的不同。这个是以信心起步，在神的这个拣选的恩典的里面开始，和以他的行为作为工价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因为信心做出来的回应，一个是因为行为行出来的律法，这是完全不同的。好，所以后面的他们两个献的祭的确是不一样。 那这个祭呢，也的确表达出来这个含义呢，亚伯献的是更美，没有错。但是呢，根基是亚伯的信心，所以他能结出这个美的果子。那绝对不是因为律法的缘故。就好像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信徒，真正的敬虔的信徒，他一定会活出美好的见证的。但是呢，有外边好的行为的法利赛人，他不是敬虔的，耶稣叫做假冒为善的。一个是因为信的缘故，然后有信心的证据；一个是因为律法的缘故，里面生命没有改变，是活在自义的里面。那这一个原则实际在亚伯和该隐的时候就有了，和现在是一模一样，没有区别，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亚伯和该隐，你看这个经文哈，在这个第四节的后面，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就是前面和他的公物。所以呢，他先看中的是亚伯这个人，然后呢悦纳他所献的祭，绝对不是先看中了他的公物，然后才看中他的人，这个次序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次序不一样，就是根基性的不一样，就是一个是因为信的缘故，一个是因为律法的缘故。那这两样是很大很大的差距的。Okay? 那如果你这两样看清楚就没有问题了。刚才这个一个姐妹就说，她一直为这个该隐觉得鸣不平，上帝怎么就大小眼呢，是吧？像父母一样的，这个孩子喜欢，那个孩子就不喜欢，没道理嘛。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上帝是看人的心。所以呢，该隐和亚伯呢，这两个人是有这个不同。然后呢，因为这个缘故呢，亚伯所献出来的祭，因为他人对，他对神呢，的确是一个信从的状态，所以他献出来的祭物呢，也是合神的心意的。他献的那个动物啊，这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该隐所献的那个羊头生的，然后脂油是在这个里面这烧出来是最香的。那这个是当时亚伯所献的祭。然后呢，大家要了解啊，当时他们养动物不是为了吃的，养羊不是为了吃的，因为当时不吃肉的，在亚伯该隐的时候不吃肉的。那个羊皮是做衣服的，兽皮是给他们做衣服的，上帝用动物的皮给亚当夏娃做了衣服，那个不是用来吃的。那这个是当时的这个意义。Okay? 所以这个是亚伯和该隐的不同。那这个不同呢，就显出来上帝的悦纳和上帝的不悦纳。然后呢，上帝的这个不悦纳并不意味着上帝因此就弃绝了该隐，没有的，后面还有事情发生的。那在这个里面呢，上帝的原则，他经常给人 second chance， 这是上帝的原则。或者我说呢，最起码给人 second chance， 给人第二次机会。上帝不是一次就把人就决断了，不是，经常给人第二次机会。这个是上帝做事的原则。那给第二次机会呢，是显什么呢？显他的恩典。他是施恩的神，他是赦免的神，所以他给你第二次机会。那意味着第一次你做的不对的，上帝赦免你了，然后我再给你第二次机会。上帝从来都是这样做事情的。每一个人在你信仰的过程的里面，上帝至少给了你两次机会。我告诉你，可能这个机会更多，但是至少两次。我自己也是，我信主从这个给我第二次机会嘛，第一次就拒绝嘛，第二次后来信给的。那给这个该隐也是这样。所以呢，大家往后看哈，不看重该隐的功，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了。Okay? 那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哈，这个第五节还是一样哈，只是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人在先，那个信心在神面前的回应在先，神给他救恩，告诉他将来的那个救赎， 告诉他那个永恒的那个生命的赐予。所以虽然该隐和亚伯他们生出来就知道是会死，但是那个永恒的救恩已经在他们的里面，上帝已经赐给他了。那他们要走这个信心的路，要被上帝塑造，然后真正得到永恒的那个救恩，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那但是有不同的两个分野的，就是不一样，一个状态对，一个状态不对。啊，发怒。那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然后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那这个行得好呢，是指他的生命状态对，他行出来的是对，是蒙神悦纳的，是没有问题的。重点还不是那个物，不是律法，行得好是指他的生命的状态，你就会蒙悦纳的。那你没有蒙悦纳呢，是你行得不好的，那上帝指出他的问题了。Okay? 然后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啊。如果你的生命状态不对，那个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需要制服他。那这个恋慕这个词，就是放在这个前面第三章，这个女人必恋慕她的男人，这个是那个 desire， 是要控制你。那个罪呢，会要控制你，他用这个词，有 desire 啊。所以人一旦犯罪以后，那个罪对我们是难舍 难分的，对我们感情非常的厚的啊，对我们有强烈的情感，那个罪一定要把我们抱住的，你知道吗？用恋慕这个词，他有那个 desire 在你身上，那你怎么办呢？你就不能跟他抱在一起了。他说你要制服他，你却要制服他，你要把这个罪要把它限制住。这是上帝呢对该隐的劝诫，也是对该隐的前面的路给他指出来。那在这句话的里面仍然有恩典，因为你要晓得哈，跟上帝发怒会有什么结果啊？好像上帝对他这个发怒并没有怎么样啊，只是指出他的问题，然后告诉你那怎么做，是吧？所以上帝给他机会啊，给他劝诫，给他对的方向，指出他的问题，告诉他你应当怎么走才是对的。就这个是上帝对该隐，那这个里面那个劝诫的后面是有丰盛的恩典的。OK， 所以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原则在后来在教会的里面。在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先知的里面，在真正在新约教会里面，那个真正的牧师，上帝所设立的牧人的里面，都是做同样的事情，要告诉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你怎么样去胜过那个罪，你的人的方向要对，你这样在神面前才会蒙悦纳的。那这个原则啊，对信徒的建立，对人的劝诫，这个原则是一直在这里面没有改变。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哈。现在大家要想一想自己是哪条线的哈。该隐和亚伯，然后呢，在这里面可能你要回头去看，我讲到这个夏娃对这个该隐和亚伯的名字，你回头看一下，人的眼睛所看的，神的眼睛所看的，人看的是外貌，头生的。人眼看为有价值的，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的，看人的内心，你心里的状态到底是什么，你那个信心的状态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原则是不变的一个原则。好，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那这个是人类历史当中的第一桩谋杀案，是哥哥杀弟弟，是双胞胎的哥哥杀了双胞胎的弟弟，有可能哈。但是原因是什么呢？也不是为了钱财，嫉妒，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圣经在讲过的，属血气的他一定会逼迫属灵的，这个是绝对的，有罪的一定会逼迫义的，这个是一贯的原则，从该隐到亚伯到现在都是一样的。你要走义路吗？你要准备受苦了，因为不义的会给你苦受的，是这样子啊。你要追求属灵的建立吗？你要预备好受苦了，因为那个属血气的会逼迫你的，这个是一个一贯的原则啊，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在亚伯和该隐的时候就埋下来，那这个是埋在人的生命的那个本性的里面的啊，本性，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啊，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的，就是这样。 OK， 然后呢把他杀了。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撒谎了，是吧？这个亚当和夏娃呢，他们就是躲起来，是这个自欺欺人，是吧？把自己眼睛盖住，然后耶和华问你在哪里，他说 我躲起来了，是不是？到了该隐以后呢，就往前走一步，骗神了，是吧？开始欺骗神了。神问他，他在哪里啊？原来是骗自己，现在是骗神。在哪里？不知道。若岂是看我兄弟呢？就是这个罪呢，会让人逐渐的往后堕落，越走越远。OK， 第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弟兄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啊，这个血。从地里有声音向我哀告呢，那个血在圣经里面代表生命，就是人死了以后呢，他的生命或者说他的灵还在说话，并不是你灭了他的肉体他从此就销声匿迹了，没这个事。那在亚伯和该隐的时候呢，他们应该知道，包括该隐应当知道，但人陷到罪的以后呢，就会到一个自欺欺人，去欺骗神，到这么一个可悲的光景，是这样。十一节，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了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那这个是上帝对该隐的惩治。前面他献祭献的不对，上帝警告他，然后呢他不但没有悔改，给他 second chance， 给他第二次机会，没有悔改，愈演愈烈，把他兄弟都杀了。所以这个罪呢，如果不悔改以后呢，前面他第七节讲，他必恋慕你，你必要制服他，那个罪会叠加的，会越来越厉害的。这个罪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尽快的悔改，你制服他，那是你就逃离了这个罪对你的这个捆绑，如果不悔改，那个罪会叠加，会越来越厉害的啊，这个是可怕的一个地方。 OK， 然后呢，地开了口哈，这个地必从你受咒诅啊。十二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漂流在地上。那这个地的情况会变得更不好，对于该隐来说。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情况，地还是不错的。虽然他是要汗流浃背，有那个咒诅，但是呢，情况会更不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的生存的情况会变得更不好。原来在上帝恩典的里面，上帝有救赎的恩典给他，和他离开了神的救赎的恩典，那个光景比原来会更不好。那这个情况呢，大概在我们信徒的里面，你如果你信主，你会体会得到。虽然我们在这个信主的里面，在信做跟随神的路上有些难处，没有错哈，但你真正信主的人哈，你一旦离开了神以后，你会发现那个情况更糟糕，还是回来吧。回来比较好，因为一旦离开以后是情况更糟糕的，因为离开了神的恩典，离开了那个，那情况会更不好啊。所以这个是该隐所遇到的情况。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不为所能当的。”挺有意思的哈。该隐这句话是不是很有意思啊？上帝给他这个惩治， 因为杀人，前面犯罪，第二次犯罪，上帝都没有取他的命啊。上帝只是说你会漂流在地上啊，这个地的情况会更不好，他还跟神 argue 的，是不是？你这样判断不合理啊，啊，你对我这样的不公平啊，啊，他把他弟弟都杀了，让他在地上受一点这个耕种的苦，他说不公平，不公平啊，说人啊是非常可怕的哈，啊，人的那个所谓的公平啊，是在神面前严重的不公平啊，说这是犯罪以后啊，这个分辨善恶以后所产生出来的结果 ，OK， 跟神吵，然后呢，十四节。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漂流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那这个赶逐这地不见你的面，这里面给我们的信息说，本来该隐和亚伯都是在神的面前蒙恩的。那这一个赶逐呢，不单是所谓地的情况改变，是上帝弃绝他，这个是很重的一个刑罚，不再见神的面是被神弃绝，所以该隐这个戏是被上帝弃绝的。最后这个戏衍生出来的叫做人，这个不是神的儿子，是人，是一个独立的人。那这个独立的人是被上帝弃绝的那批人，也是后来所有的世人啊，这是从该隐这边出来的。然后呢，凡遇见我的必杀我。那这个必杀我的这个判断，本身该隐是变成杀人的人，那一旦有了杀人的人以后，杀人的人的事情就会不断的出现啊。在该隐之前，人从来没有杀过人的，无法想象你可以杀一个人啊，会杀动物他不会杀人的。但该隐杀了人以后呢，杀人这个事情就变成常态了啊，所以人的罪会逐渐的开始这个叠加到一个地步就变成常态了啊，这个是很有意思哈。在人的里面，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的报道，就有一些这个叫连环杀人犯哈，或者说是叫杀人狂魔啊，他第一次杀人他是很怕的，他要练杀人的，杀了人以后呢，使自己的良心变得更加的昏蒙，使自己的心变得更硬，以后再杀人就没感觉了。所以这个是人在这件罪的上面，一旦你向前走以后，你走得越远越没有感觉，越顺理成章，实际上就是成了罪的奴仆，被罪捆绑。那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呢，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啊，这个是上帝仍然对该隐还有恩典的，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那这个记号到底是什么呢？在经文的里面大概看不到，他确实有个记号。大概大家可能可以去想啊，在过去这个囚犯哈，在中国也一样，在这个西方也一样，那个放逐的囚犯都会打一个印嘛，是吧？有的中国是打在这个头上，充军呢，这个西方他会打在脸上，打一个记号，用铁烙在脸上，烙一个印子。那打这个记号呢，是让人防范他，说这个人是会杀人的，大家要小心他，是采取这个方式的。那立了这个记号呢，是立了说这个人是危险的，危险分子。那怎么打的不知道，那个记号长什么样不清楚就打了记号了这是该隐。然后呢，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那向东迁移了。那这个是该隐和亚伯的案子就结束了。那这个案子结束以后呢，就分成了两支在创世纪四章的这个十六节到这边分成两支。那这两支呢，就变成一个是属人的和属神的，我在五章和六章会给大家讲。在地上呢，本来都在神的恩典的里面的，然后呢，该隐和亚伯的事件呢，就分成了两条线，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人的。那这两条线呢， 就一直从那个时候一直延续到启示录，延续到世界末日，属神的属人的一直是两条线就存在在这个里面。那一个是真正用信心去回应神的恩典走义路的亚伯系，一个呢是被神弃绝完全活在罪的里面活在罪当中的该隐系，就分开这两条线啊。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两条线分开了，那分开以后呢他们有什么不同，看该隐系有什么不同。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是该隐的后裔。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啊，这个以诺 是该隐的后裔啊，不是这个赛特啊，赛特后面也有儿子叫以诺的后裔哈。该隐的这个儿子有个叫以诺的。那该隐建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可以吗？这个是人的一个特征，人的特征是什么呢？那个城的名字是他儿子的名字，是吧？神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建了一个教堂，我们会竖个十字架，对不对？那人的特征是建立一所医院，谁捐的钱，他的名字在上面。所以高举人的名，看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人的特征。啊，人和神有不同的哈，人属神的人是把荣耀归给神的，一切都归给神的；属人的人是把荣耀归给自己的，归给人的，很大的不同。你看出来哈？然后呢？十八节，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利亚户，米利亚户生马土萨拉。那这个有重名的哈，和后面的，但是不是同一个人。马土萨拉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你看哈，到了拉麦以后呢，就厉害了，开始娶两个妻了。啊，人的这个特点就开始显出来了，一个妻不够，不够威猛，啊，不够牛，要娶两个。所以人的那个血气全部开始在他行为的当中，那个果子就出来了。OK， 娶两个。然后呢，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师祖师。人的特征又出来了，人要做什么？做祖师爷嘛，对不对？我是某某学派的祖师爷啊，我是某某技能的大师。现在我们国内现在建了很多大师，是不是？祖师爷、大师、大师级、祖师爷级的，实际上从该隐说，就人的特征都在这里面最显出来了啊。他不是把荣耀归给神的，那我们有任何才能，我们都说那是上帝的能力赐给我，然后呢，我做出来以后又把荣耀归给神，这是人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作曲的那个巴哈的，巴哈做了很多的这个很有名的乐曲，那倒是荣耀归给神的，这是属于神的。能力是神给我的，这是属神的人的特点。属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是祖师爷，这是我的啊，我是某某这个什么创始人啊，某某鼻祖，人的特征出来了。那这个出来以后呢，那就不止一个鼻祖了。你做这个鼻祖，那亚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和吹箫之人的祖师啊。大家各有各的本事，你站那个山头，我站这个山头，你是那个祖师爷，我是这个祖师爷，大家都是祖师爷，平起平坐啊！你不要牛，我比你也牛，是吧？马上就来了，所有人的东西都会出来，在人的这种的罪性的推动的下面，全部都会出来。然后呢，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器利器的，那这个又是厉害的。这个后面呢，有个小字里面也是祖师，专门打铜器利器的祖师啊，术业有专攻啊，各有个人的本事啊，你不要吹这方面你厉害，那方面我比你牛，对吧？人的情况全部出来啊，这个是三个祖师都出来了啊，在这个该隐的后裔的里面， 人堕落的一个情况。然后拉麦说话了，23节，拉麦很厉害，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说什么呢？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开始杀人了，不但真的杀，而且威胁我要杀你，你惹我吗？我杀了你。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也是把他杀了。那这两个词呢，有一点不一样哈，中文翻译成壮年和少年人，实际上呢，前面那一个壮年人呢，是一个 common name， 是对所有的人，是你谁敢伤我，我就把你杀了。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哈，是对所有人讲的。那后面呢，少年人损我把他害的是，就算是小孩子，你损害我，我也把你杀掉。这是后面那句话，阴毒着你知道哈，这个不是壮年人少年人的，第一个是指所有的人的，你谁惹我我就把你杀了，第二个就算小孩你惹我我也把你杀了，厉害吧？这是拉麦。那这就是过去的中国讲，就顺我所昌逆我者亡啊！你敢逆我，我就灭了你，管你是谁，老人小孩一起杀。这个是人类犯罪以后所产生的人性的特点，是不是？那你看拉麦的情况和现在情况何其相似啊！那些祖师的情况和现在情况何其相似啊！很多情况你都看得见嘛，你一点不觉得稀奇嘛？啊，这个上古的事情和现在人一模一样，没改变，人都是这样子啊，人性的特点没有改变，就是这样子。OK。娶两个老婆啊，杀人，这都是这个过去这个啊有本事的人干的事情，是吧？那现在有本事人也是干这事，是吧？现在一样嘛，现在有本事都娶好几个老婆嘛，是吧？然后谁惹他，他就把谁灭掉嘛，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是整个人类的一个情况，该隐的后裔的情况。然后24节，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他不但厉害，还要超过他的祖先。该隐遭报七倍，是不是上帝给他的是遭报七倍？是不是我要超过上帝？上帝你只报他七倍是吧？我报他70个7倍，不断超过他的祖先该隐，还要超过那个上帝。所以在这几段经文的里面，把人类犯罪以后所产生那种的罪性的狂妄，实际上是表达的非常的全面的，非常的狂妄。我不知道你们，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中国的一个羽毛球总教练，我不管他是谁，名字我不讲啊。他在电视节目亲自讲的，他说我这个人是这种特点，如果谁敢害我，我害他更重。明摆在电视讲啊，我一听我说哇，这不是拉麦吗？就出现在我们中国大地上，那个羽毛球一个教练，电视明讲的。所以这个是本身人在整个的这个犯罪以后，该隐系属人的属血气的，那他们犯罪以后所带出来的整个的特征。那这个特征呢，实际上你拿这个特征你去比照人类历史当中每一个时代，你都会照出来，都是这样，脱离不了这个模式的，是吧？任何的时代，你从上古，从中国到外国，古今中外，你拿这个去照，一样的，没区别啊。所以这个所罗门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没什么新鲜的，人类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圣经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如果你把创世纪17节4章17到24节，你要真的搞明白了，所有的人性你都看得很清楚了，那些地上的所有的那些人，他为什么这么干，你看得很清楚，你就是这样子的人，你一定会这么干，是吧？那这个就是属神的人，你真的是有属天的智慧的，你真的是行在光的里面，你会把在黑暗当中的人看得一清二楚的， 上帝他是光的啊，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是第四章讲到该隐和亚伯他们的一个情况啊，一个变化。OK， 25节后面，那这一小段我也把它放进来哈。另外一条线，那虽然这个亚伯被杀了，但是呢，上帝对人类的那个应许，那个救恩的应许并没有断。那显然该隐系呢，这个里面已经没有这个应许了。那这个救恩的应许是在敬虔的传承的里面实现的。这个敬虔哈，它有一个传承的体系的，在敬虔传承体系里面实现的。所以那边断了以后呢，亚当和夏娃他们并没有像该隐这样败坏，他们没有的，他们盼望神的救恩，所以呢，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那后面就大家知道哈，这个是130岁生了赛特。那在生赛特之前啊，他生了130年。那130年生了多少孩子呢？那就至少100多吧。啊，所以生了很多。然后呢，他生了这个以后呢，那些生的后裔他们也会繁衍。所以那个时候地上开始繁衍，很多人开始出现了。Okay， 他们彼此之间繁衍。那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叫做这个在这个家庭里面通婚的，叫近亲结婚的，最早是这样。啊，最早的婚姻是这个亲的弟兄姊妹之间的。是的。然后呢开始慢慢繁衍，然后他这个系越来越远，变成表亲啊，变成远表亲。那这种情况最早是这样，人类最早是这样繁衍的。啊，那你说这个那会不会有问题？当时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在当时的年代是没有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人的状态和自然环境的状态，另一方面有上帝的保守，就不会有问题，是可以繁衍的。那到后来的话就不行了，越来越到后来，人的自己状态的改变，环境的一个改变，各方面那就近亲的不允许。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上帝是严禁他们近亲的，因为那个和道德也连在一起。那这个是后来的这个情况，但最初的时候他们是近亲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Okay？ 然后呢生了赛特，意思说神灵给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这个很重要哈。赛特代替亚伯这个意思是前面的那一个传承，亚伯被杀了以后，上帝肯定了以后，亚当和夏娃才搞清楚，原来上帝所拣选的人，原来能够真正传承的人，不是从他自己眼睛看的，是上帝所看到的那个人，他的生命的状态是对的，那这个人才是真正传承的，这个人才是将来的女人的后裔的那个传承的一条线。现在亚当和夏娃看清楚了，所以原来不清楚的那个起名字该隐和亚伯就不清楚，现在他看清楚了，那清楚以后是上帝让他们看清楚的。 OK， 代替亚伯，因为呢该隐杀了他。那也从前面那个描述的里面，实际上从这个亚当和夏娃的观察的里面，他们也看见这个该隐系是一塌糊涂了，是吧？那个果子也看出来，那个不敬虔所产生的果子啊，显然不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个真正敬虔的，将来能够承受救恩的那些人，显然就不是啊，活在罪的里面，很可怕的。那赛特这个孩子出来，然后呢26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挪士。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所以在亚伯被杀了以后，整个的该隐的那个体系所走出来的路和上帝没有关，全是自己的血气，高举自己的名，然后杀来杀去，上帝的名和他们没有关系的。那到了赛特以后，人才开始又回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又回到这个敬虔，所以有一条系，有一条线，他们开始又回到敬虔面前，寻求耶和华的名，在神的救恩的里面开始跟随神啊。这个是这一小段所讲的内容。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大家问题就会不多哈，因为这里面信息内容比较多。我为什么这么讲这么快哈，这么多的内容？因为我们有录音的哈，非常感谢神，我们有录音的。录音好以后呢，你回去可以去听，有很多的内容你去反思一下，因为可能讲的太多以后呢， 你 收不到收不全，还有录音你回去听。那为什么我在这里面要不给大家那么多问答的机会呢？我在祷告会我也讲过，因为要录音，录音的话呢可能我们教会可以留作档案，以后可以继续听啊。如果太多的问答的机会呢，大家现在可以学到很多啊，但是留档的这个那个情况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基本上我现在这个讲主日学的方向还是比较偏重于留档的，那留了档案以后你去听，那就还是可以的啊。以后有机会在小组在其他地方去讨论哪些不明白的地方啊，是这样子好不好？那我就到这里，我们就看一下思考题。那思考题呢就是四五六哈，前面一二三我们前面都四好像也差不多哈，第四哈，上帝宣告对人赐下救赎，为何还要惩治人类，叫他们受苦？那这个是该隐那条线。那被上帝弃绝，他们会掉在这个苦难的里面，不肯悔改，他们一直会活在这种惩治的里面。那这是人的问题。所以现在的人类社会，你看见很多是活在苦难的当中，有两条线，一个是被神弃绝，一个是他不肯悔改，都在这个里面。Okay？ 第五，该隐杀了亚伯，因为上帝不喜悦他的祭物，上帝是否对该隐不公？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了哈，不是不公的啊，是蒙上帝拣选。所以该隐和亚伯的事情特别适合于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对教会所有的信徒的，教会线里面所有的信徒就好像该隐和亚伯一样，都蒙上帝的拣选，都可以跟上帝直接话的。但是我们的状态不对，显在我们的见证不对，那在面前可能就站不住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得到的一个信息，很重要的啊，不是不公啊，是上帝施恩，但是人对神的恩典的回应是错误的啊，这个是人的问题。第六，该隐的后裔表现怎样的性情？赛特的后裔和他们有何区别？一个是开始高举人，一个是求告神的名，这两个是根基上的区别啊。所以该隐后裔的性情刚才讲过了，短短几节经文大概把人类的罪性当中所有的东西全部表达出来啊，要么就高举自己名写在城上，要么就祖师爷，要么娶多老婆，要么就威胁别人，我要把你杀掉，你敢动我，我就灭了你，就这样，离不开这几样啊，就是大概人性的这个特点。然后呢，赛特的后裔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们要走这个救恩的道路。好，好，后面填空题，第四，人因为犯罪必须受苦，人脱离犯罪受苦，这个受苦要脱离犯罪，脱离犯罪要经过苦难，这个会的，属血气的必定逼迫属灵的，你要脱离这个罪，在前书应该是第四章要讲到那个罪是要受苦，是要我们脱离罪的啊，这个是必须的。第五，该隐献祭不是悔改心中的罪，该隐献祭他不是悔罪的，他不像亚伯是因为悔改的缘故献祭，因为感恩的缘故献祭，该隐不是的。 OK， 该隐杀人是显明心中的罪，他里面没有悔改，那个杀人是把他罪显出来的，是他自己罪的状态，然后在一个嫉妒的这种的下面，他的那个罪就显出来，就是开始杀人了啊，他里面的问题。 OK， 第六，该隐的后裔是跟随人的罪性，该隐的后裔是人的罪性，他跟随的道路是人的罪性的，赛特的后裔是跟随神的救恩，不一样，救恩哈，一个跟随人的罪性，一个是跟随神的救恩，不一样啊，这两个本质的区别。Okay。 可以吗？因为我预备了蛮多的哈，我就有一些讲，有一些就没有讲了。 看一下约翰一书，我们有一点点时间。约翰一书3:12，约翰一书3:12，有一点时间我们就看一点点。3:12是讲该隐和亚伯的，然后呢，使徒约翰得神的启示，他所得出来的结论是绝对准确的。12他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原因是什么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因果为什么？不是因为没吃没喝，不是因为亚伯得罪了他，就是因为他自己行为是恶的，亚伯的行为是善的，所以他就杀他。所以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你行在光中，你照出人的黑暗，人家就会找你算账，是吧？这个就是这个社会的光景，人类就是这种光景。但走义路的，最后蒙神的悦纳，你进到神的国的里面，跟着罪走的，最后将来就是灭亡，唯一的一个结局是那个结局。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吧。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这是打开你的话啊，你把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一个对你恩典的抵挡，那个该隐的一个行为，和被你弃绝以后人活在自己罪当中那种的光景清楚的显在我们面前。虽然只有短短几节的经文，你却把人性当中那个恶毒的东西，那个人本自己骄傲的东西全然的浮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了以后看得清楚，也在你面前得以警醒。愿天父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我们可以像亚伯一样守住那个敬虔的方向，可以真正在你救恩的当中得着那个永恒的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